主，我们早晨再来到你的面前，主，我们已经一同领受你的饼和你的杯，在这里见证你为我们成全的救恩。主，早晨我们再来读你的话语，当我们读到你自己所流露的心意的时候，当我们明白你的对着父神一切的交通，当我们接受你的启示，我们灵里面就得到饱足。主，今天早晨求你借着你的圣灵再来这里向我们说话，在我们众人中间，你显明你自己的恩典和慈爱，你显明你的旨意，把你的救恩更多给我们看见，好叫我们所领受的是完全的救恩。主，今天早晨我们同心合一在你的面前，求你借着你的圣灵来解开你话语的亮光，听我们这样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要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，这张圣经是大章，圣经里的大章，伟大的章节。而马丁路德自己在读这张圣经的时候非常感慨地说，这张圣经里面所流露的那个圣洁、那个荣耀、那个慈爱，是在整个圣经里面非常明显的一章。很多的人告诉我们，这是约翰福音里面最高的高潮，因为这张圣经是什么呢？是耶稣基督在临上十字架以前一个重要的祷告。所以在我们进入这张圣经的主题之前，我们先一起来读，请弟兄姊妹们读的时候仔细的领受，因为这张圣经也说长，说长也不长，说短也不短，我们不如把它一起读了，好不好？虽然我们今天讲的时候绝对不可能把整张圣经都讲完，因为这里所包含的意思太过丰富。那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七章，一起来读，读全章。耶稣说了这话，就举目望天说，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，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，管理凡有血气的，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。父啊，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，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。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，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，他们本是你的，你将他们赐给我，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。如今他们知道，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，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，他们也领受了，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，并且信你差了我来。我为他们祈求，不为世人祈求，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，因他们本是你的，凡是我的都是你的，你的也是我的，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。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，他们却在世上，我往你那里去。圣父啊，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，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一样。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，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，我也护卫了他们，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，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。现在我往你那里去，我还在世上说这话，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。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，世界又恨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来，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。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，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，使他们都合而为一，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，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 我已赐给他们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。我们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们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，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，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。父啊，我在那里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。因为创立世界以前，你已经爱我了。公义的父啊，世人未曾认识你，我却认识你，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。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，还要指示他们，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，我也在他们里面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段圣经之所以伟大，因为它是非常特别的一段圣经。而特别在哪里呢？因为这段话的圣经的内容是主单单向着父的祷告，他并没有在意在他周围的人明白或者不明白这个祷告的内容。这段祷告可以说在圣经的启示里面是相当高的一段启示。很多的时候我们读而不明白，譬如这里讲一段话，他说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，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。弟兄姊妹们，当主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固然我们知道有一个荣耀是在创世以前父和子所共同享受的荣耀，但这个荣耀是什么？这个荣耀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不晓得，我问了很多人，问了一些弟兄姊妹们，也问了一些侍奉族的人。当我这样去问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不是为了讲道，真正的来说没有一个人完全明白这个荣耀是什么。虽然我们多多少少知道一点什么叫做这个荣耀，而这个荣耀有一个特性，是在创世以前和父神同享的荣耀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不愿意再说太抽象的话，但是这里所说的情形的确超过我们的了解。所以我说这张圣经之特点，因为它许多时候是对着父神说的，并没有在乎我们能不能完全的了解。虽然这样，这个祷告有许多的地方，当我们读起来的时候，我们读了会肃然心惊，原来父神跟耶稣的关系是这样。而这段祷告许多人称它说大祭司的祷告。我们读到这里第一节说，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，父啊，时候到了。这个时候是什么？大家都知道，大家都可以回答我，大家都清楚，就是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到了。但是在整个的祷告中间，你没有看见一点点他为了自己的痛苦在那里挣扎，反而这篇祷告充满了喜乐，充满了荣耀，把一个将来的盼望，我说将来其实对于神来讲，对于耶稣来讲，没有现在将来的问题，没有过去，没有现在，也没有将来，因为他说他要回到父神那里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祷告叫我们怎么领受呢？完全是正面的，完全是灵里面高昂的。所以若是我们灵里低沉，我们读这些话一定会叫我们得到力量。若是我们在软弱中间，我们一看见耶稣基督这样带着信心来面对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里面的信心就被坚定。所以有一个非常有名侍奉主的人，他的名字叫做 John Knox。 这个 John Knox 是谁呢？就是在苏格兰改革中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，可以说在苏格兰改革中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力。我说改革中大家了解就是长老会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他在临终生病的时候，在他病中病危的时候，他就要求他周围的人每天给他读一次约翰福音十七章，每天读一次约翰福音十七章，每一天读，每一天读。我想他在读的时候真正体会到耶稣基督他地上的工作快要完成，因为这里主明明说，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。他能够领会耶稣基督那个事情已经成全，要回去在父神的面前交代。因为 John Knox 自己也可以了解他地上的工作和使命已经快要结束， 所以他能够在这种心情里面再来听约翰福音十七章是大有意义的。他每一天每一天请人读约翰福音十七章，一直到他临终的时候，当他们追思礼拜的时候，弟兄姊妹知道他们用的经文是什么，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。我相信在那位侍奉主的仆人心中也是一定充满了神的爱，并且一定充满了对于教会合一的盼望，尤其因为他们是改革宗，那个时候离开了一些错误的教训，他们出来侍奉，我想他们侍奉主的人，尤其神的仆人，一定心里面有很大的感触。教会的合一是一个大的题目，而今天神的儿女在地上不明白这些事情，容让一些错误的教训或者一些人跟人中间的摩擦而造成教会的分裂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些都是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所说的。而且这里圣经有最重要的一段话，我想我自己读的时候，今天早晨要和大家交通的就是从这里开始，因为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两个字特别吸引我的心，这两个字是什么呢？就是荣耀。当然中文讲荣耀，动词和名词分不清楚，那我们也不必太分，在这段圣经里面七次讲到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约翰福音十七章讲什么？他讲到一个荣耀，我们看从一开始就讲到荣耀，第一节就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。刚才我也举的例子说，父耶稣说求你叫我同享荣耀，就是在创世以前我与你同享的荣耀，那个荣耀。所以这张圣经一开始耶稣心中最挂心的是什么？是荣耀。在他要上十字架之前，最挂心的题目是什么？不是受苦，而是荣耀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思想，也是一个超越的思想。那约翰福音十七章讲了什么？如果我们仔细的看，第一个他讲到荣耀，荣耀里面还分出好多点，讲了父的荣耀，讲到子的荣耀，讲到他把这个荣耀分给神的儿女，讲他把这个荣耀分给神儿女，叫他们产生的结果就是合而为一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约翰福音十七章讲到荣耀，他也讲到保守，讲到神的儿女能够合一，许许多多重要的内容。但是这么多重要的内容中间，连贯从头到末了还关心的是什么？二十二节我们又看见，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向我们合而为一。二十四节怎么说？父啊，我在哪里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约翰福音十七章一个连贯的思想是什么？是荣耀。但是从荣耀这件事情里面发出好多好多重要的事情，为了这个荣耀许多重要的事情。但弟兄姊妹们，到底什么是荣耀？好了，我们读圣经发现这里七次讲到荣耀，但是什么是荣耀？哎，我问各位，其实我问自己，我问自己，我就不懂什么叫荣耀，不懂，真的不懂。不懂怎么办？查字典呢，对不对？大家不懂的话查百科全书了，那查什么？查圣经字典。但是我发现写圣经字典的人也很偷巧，他只有告诉我好多好多圣经节，他却没有办法为荣耀下一个定义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能不能为荣耀下一个定义啊？我们不是没有荣耀的观念，因为荣耀的意思可以说跟赞美很接近，荣耀的意思可以说跟一个人敬拜很有关系。但是什么是荣耀？不得了，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我记得在这里于立功牧师曾经讲过这个题目，叫荣耀与人性，还是人性与荣耀，我忘记了。他在这里说到一件事情，他说荣耀单单是属乎神的。但是不是啊，我们也有荣耀啊， 一个人考第一名当然很荣耀，不仅他自己荣耀，他的父母也荣耀，对不对？一个人得到什么样光彩的事情就很荣耀，所以也有人的荣耀。并且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你们主耶稣责备那些法利赛人说，你们彼此受荣耀，却不肯求那个从独一的真神来的荣耀。所以人也会把荣耀弄错，方向弄错。当然我们真正的说，圣经里告诉我们什么叫荣耀呢？我从旧约里面再去查旧约的字典，查出来有一字叫做有分量。所以我们慢慢就懂了，因为这些荣耀这些字眼在希腊文里面叫做 doxa 什么意思？它希伯来文里面叫做 kabad， 就是有分量的意思。一个东西有分量就是有荣耀，所以在这个意思来讲，人胖一点是好的哈。什么叫荣耀？荣耀就是有分量。当然我们了解，不是真正是身材大而已，这个人说话有分量，这个人他所做的事情有分量，这个人不是轻飘飘的，所以他有荣耀。你知道在旧约里面讲到荣耀，神的荣耀他们是看得见的。为什么？在旧约的时候，神借着云柱火柱降临在以色列人中间，而降临在以色列人中间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惧怕，这个荣耀与他们同在。神借着出埃及的经历给他们看见云柱火柱，所以他们说神是荣耀的。我想为什么今天很多的人画像的时候画在耶稣头上有个金光闪闪，画个光圈，因为人不知道怎么说出那个荣耀来。在旧约的时候，神的确用云柱火柱表明他的荣耀，也借此表明他在他们中间。如果我们很快了解以色列人历史，我们一定知道这件事情。但是我们也同样知道，在旧约的时候，以西结书里面就告诉我们，神的荣耀就离开以色列。神的荣耀有几次离开以色列？当他们越会被掳的时候，他们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。当最后神的同在离开的时候，圣经里给我们看见耶和华的约柜，这是在异象里面看见的，且行且远，不是约柜啊，那个四活物，且行且远，一面走一面回头望着耶路撒冷，因为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人。弟兄姊妹们，但是这是旧约，我们对于新约来讲，我们不知道这些事情，我们也没有这个经历，也没有这个历史的背景，我们怎么懂得叫做荣耀呢？我们不懂。所以这里讲，耶稣说有一个荣耀是在创世以前我和你所享受的同享的荣耀。现在我们就很多的事情在这里值得我们思想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说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。同样这件事情在希伯来书怎么讲？他说耶稣基督是什么？他说神的儿子是什么？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开始就是说，神既在古时多次多方借着我们的列祖晓谕我们，借着先知晓谕我们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，又立他做承受万有的。怎么样晓谕我们？他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弟兄姊妹，这些话我们读的这是铿铿有声的，但是我们懂不懂？不能说完全不懂，但是很难以说明。他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但是当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，这个荣耀人不一定都看见，人要非常仔细的注意的去观察才会看见他的荣耀。 什么是荣耀？约翰福音第二章告诉我们说，当耶稣在那里把水变酒的时候，这就是第一件神迹，并且显出他的荣耀来。有没有这句话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什么是荣耀？荣耀就是那个藏在耶稣道成肉身里面神的生命出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荣耀是神的自己，我们这样说不算错。耶稣的荣耀是什么？耶稣没有自取荣耀为大祭司，没有自己取这个尊荣为大祭司，神立他做大祭司。今天大祭司在这里为我们祷告，他说，求你叫我荣耀你，求你荣耀我，让我能荣耀你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耶稣全人的思想。什么意思？他的生命是为了荣耀神。弟兄姊妹们，那我们怎么样呢？我们的生命也应当荣耀神。大祭司既然为他的生命祷告，在神的面前，他所带领的神的百姓也都是同样的使命，我们都应当荣耀神。所以在新约里，他有许许多多的教训讲到我们今天神儿女应当荣耀神这个观念。因为耶稣祷告说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好叫你的儿子也荣耀你。刚才我们讲的道成肉身，耶稣来到地上这件伟大的事情，他的荣耀不是那样一下子被人看见，但是他偶尔显出来的时候，就是神的荣耀出来。我们刚才举的例子，他行神迹，他在那里使水变酒的时候，一下子人必须透过这件神迹来看见耶稣的生命，因此人不得不承认他是神的儿子，因此在这件事情上面耶稣得了荣耀。不仅是显神迹，好多的事情，好多的事情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见。什么时候耶稣神儿子的生命被世人看见，什么时候他的荣耀就出来了。我们不讲别的书，只讲约翰福音，因为我们一直在读约翰福音。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怎么讲？他说有一天圣灵要降临，主耶稣在节期之末最大之日的时候高声的呼喊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有没有？然后他怎么说？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这句话是指着要受圣灵说的，因为那时候圣灵还没有来。为什么没有来？因为耶稣还没有得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约翰福音是第七章里面就告诉我们，这个荣耀是什么？这个荣耀是指着圣灵要来。这个荣耀是指着什么？指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。因为耶稣基督若不钉十字架，他就不能得荣耀。约翰福音十三章里岂不也是这样说吗？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主耶稣常常讲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十三章里面两次，三十一节里面也告诉我们说，人子得荣耀了。如今人子得了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刚才我们说道成肉身，什么叫道成肉身？就是用一件肉身把耶稣的生命包起来了，神的生命被保留，被包起来，被藏在人的生命里面，这个叫道成肉身。现在怎么样可以使他得的荣耀？就借着十字架，因为十字架毁坏他的肉身，让他的生命可以出来。当然这是一个图画的讲法，其实耶稣最得荣耀的事情就是在十字架上面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面那一个，上次我们讲壮烈复活节的时候，我用这两个字叫做壮烈。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天地都昏暗了，一切受造之物，有一首诗歌 Isaac Newton 诗歌说，太阳也隐藏他的羞脸，因为在这位创造天地的主面前，在这位神的面前，没有办法逼视他的荣耀。 人看他最为羞辱最为可怜的时候，在这里却看见神的爱，神的权柄，神的能力，神的计划，神的旨意，所以说神的荣耀出来了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件宇宙中间的大奥秘，十字架彰显耶稣的荣耀，不是仅仅克服仇敌，十字架当然也是胜过仇敌，因为希伯来书明明地告诉我们，他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，就是胜过魔鬼的意思。假如死都不能把他拘禁，使徒行传里面也告诉我们说，死不能把他拘禁，神把他痛苦解除了。假如死都不能拘禁，还有什么更可怕的？弟兄姊妹们，最大的在活着的时候最大的惧怕是死亡。死亡之后呢，最大的惧怕是审判。活着的时候不需要惧怕审判，因为审判还没有到来，但是死了的时候就必须有审判，所以活着的时候就要当心那个审判。这就是为什么约翰也好，耶稣也好，呼召人悔改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但是如果死都不怕，耶稣基督并不在乎，所有信他的人也一样在这个应许里面不至于惧怕，因为他告诉我们，他借着死已经把死亡废坏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怎么样讲到神的荣耀，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但是我们可以讲十字架，我们可以讲救恩，可以讲神的救赎，可以讲神的爱，可以讲神的荣耀。这个荣耀借着这些爱来显明，借着他的救恩来显明，借着他的能力来显明，借着他权柄来显明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里我们在说，当耶稣基督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一心所思想的，一心所关心的，就是荣耀父神，荣耀父神。但是这里有一句话很奇妙，他说求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。奇妙吧？如果没有前面一半的话，我们对于耶稣基督下面一半说使儿子也荣耀你，我们就不明白怎么样荣耀。今天我们如果说儿子啊，你好好考试啊，不要叫你父母丢脸啊，这个很普通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个儿子就努力的去读书，对不对？免得羞辱父亲的名字，这很简单，很容易说的事情。但这里主的话很奇妙，他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。换句话说，耶稣要在十字架上面舍命流血，他必须死得好。我一句普通的话说，他不能羞羞辱辱的死在十字架上面，他不能怎么说，中国人说死有轻于鸿毛，死有重于泰山，对不对？既然是荣耀，他一定要重于泰山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耶稣基督死的时候，真是荣耀神。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耶稣不是委委屈屈的上十字架，耶稣不是平平淡淡莫可奈何被人带到十字架上面。他怎么说？他在比拉多面前说，若不是从上头来给你的权柄，你就毫无权柄办我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些话一点都不像手无寸铁不能反抗的囚犯的话，不是刚硬啊，是雄壮。若不是从上头来给你的权柄，你就毫无权柄办我。底下他又说，所以把我交给你那个人，这更大了，因为比拉多不认识是神给他的权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耶稣上十字架不错，十字架总可以成为我们的拯救，那只被杀的羔羊为我们献祭总可以除去我们的罪。旧约里面多少的羊被带到祭坛旁边，羊的命运他是知道的， 在祭坛那里他要流血，他的血要倒在坛角那里作为公开的见证。但是如果一只羊在那里缩缩瑟瑟的在那里颤抖，你想这个羊若是不甘心不情愿，虽然他的血还是能赎罪，但是却没有什么荣耀。耶稣不是这样，从来没有对着十字架退缩，从来没有对着他所肩负的使命退却。他知道他在做什么，他也知道他的工作有何等大的影响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个超然的力量，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在克西马尼园里面耶稣一再的祷告，一再的祷告，一再的祷告，求父神加力量给他。他说若是能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，但是照你的旨意，不要照我的旨意。弟兄姊妹们，在这个祷告中间，他把他自己的意志跟神的意志交换了。为什么耶稣要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？因为站在肉身的软弱中间，站在人性的那个脆弱中间，如果没有神的力量支持，如果没有从天上来的力量加给他，耶稣就不愿意凭着自己的力量来走十字架的道路。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在这个祷告中间，说明他对于父神完全的依靠。你不要说因为耶稣很有能力所以他有荣耀，不是的，这个荣耀是从依靠神出来的。耶稣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。在这个祷告中间说明一个最深的依靠，连走十字架的路都不是从他自己来的。弟兄姊妹，有多少人今天我们凭着自己的力量要跟随主？是，我们应当跟随主，因为我们的经历不深。等到我们经历深一点之后，就知道不能靠自己，靠自己走不了多远。必须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把我们的意志跟神的意志交换。神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。我们一样可以这样祷告，因为既然也可以，耶稣也可以祷告求父神荣耀他，我们也可以。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女，叫你的儿女在跟随你的路上也荣耀你。教会的历史就是一个见证，多少寻道的人，他们杀身成仁，舍身取义，没有一个退后的，都在神的面前靠这个加力量给他的人走完在世的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说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心里是不是没有感慨？会没有感慨呢？这里可以说到许许多多属灵的原则。耶稣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好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。如果不是神加力量给他，如果不是神给他恩典，我告诉你，今天耶稣就没有这样荣耀。圣经里特别讲到他在克西马尼园里祷告的时候，有天使显现加力量给他，不是说上十字架那个六个钟头仅仅那个不好受，而是在上十字架之前的预备，在被审问的时候，被捉拿的时候，你看耶稣走的每一步路真是荣耀，真是有分量。那些人来捉拿他的时候，他话一出来，他问他们说你们找谁？他们说我们找拿撒勒人耶稣。主怎么回答？主说我就是。圣经里面记载，约翰福音，这些兵丁就通通退后倒在地上。弟兄姊妹们，有人说是因为耶稣这个三个字说的太率直了，没有想到被捉拿的囚犯一口承认说我就是，啊，你们来拿吧，那些兵丁反而退后倒在地上。 我不相信。洛杉矶的警察都受过很好的训练，你说他要抓囚犯，怎么会囚犯一说话他倒在后面？不可能的事情。但弟兄姊妹们，这里有个奥秘是什么？犹太人非常懂这个奥秘，奥秘就在我就是，因为我就是是神的名字。我们的神，今天我们称他做耶和华，因为耶和华是声音，不是意思的翻译。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？我就是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神的名字叫做我就是。你想过这件事情没有？在希伯来文里面是非常奇妙的，我就是，所有希伯来文的字都是差不多三个字的字根组成的，只有耶和华的名字是四个字的字根，四个字母。而这个字母以色列人不敢读，犹太人不敢读，他们每次写圣经也好，读到圣经也好的时候，连拼音都不敢。所以这个四个字母到底怎么读我们也不知道，大概是读到亚威，可是以色列人不敢提，他们每次读到这里说阿多奈，是他们的主。不管读也好不读也好，他们每次读到这个字肃然起敬，因为天地间最大的荣耀最大的力量就是我就是。我就是不仅说到神存在的永恒性，英文里面更清楚了， I am 也可以翻作我自己存在。我们曾经已经曾经讲过，一个人若推根的话，你小时候都玩这样的游戏了，对不对？小孩子问妈妈说，我们哪里，我哪里来的？妈妈生的。妈妈你哪里来的？妈妈的妈妈生的。那么妈妈的妈妈是谁生的呢？小孩都要问，对不对？你说小孩这么笨呢，一直问下去，你才笨，他不笨呢，是我们笨，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回答到后来，那么妈妈的妈妈，妈妈的妈妈，到底他是谁生的呢？我们说小孩子不要问了，是不是啊？你如果继续跟他问，问他今天还在问，他也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，没有答案。一定有一位自由拥有的，一切都是从他起头的，这一位的名字就是我就是。耶稣一说我就是，他不是说我就是耶稣基督，他说我就是，那些兵丁全部倒在地上。因为耶稣在什么场合都能说我就是，他在我们痛苦的场合他能说我就是，他在我们担重担的时候他能说我就是，他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他说我就是，我们就是缺少智慧他就是。耶稣给任何人的答案就是我就是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个最大的名字，不可能有比这更大的名字。我就是是神的荣耀。所以他们兵丁立刻最后倒在地上。那么怎么样耶稣才能被捉拿呢？以后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，这句话才把他的荣耀收起来，因此他被捉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说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，每一步路都是有分量的，每一件做的事情都是有分量的，每一句所说的话都是有分量的，这是荣耀。耶稣说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荣耀是什么？这个荣耀就是救恩。因为第二节说，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，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。哦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已经慢慢进入这张圣经的感觉里面。耶稣的身份，耶稣的地位，耶稣的工作，耶稣的使命，耶稣的权柄，耶稣的能力，都在这里显明出来。这是已经快要进入高潮的时候。刚才我们已经提到，约翰福音十七章是整个约翰福音的高潮。 每一件事情在这里都跟神最深的荣耀有关系。他说已经赐给他权柄，管理凡有血气的。这个凡有血气不仅是指的一切的活物，更加是受造的人。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，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，拯救者。他也是所有凡有血气者的神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句话里面耶稣的话说，你曾经给他权柄，叫他管理凡有血气的。耶稣只有轻轻讲这句话，但是我们能不能这样想过呢？有没有这样想过呢？我们的领会耶稣是谁呢？那一位是管理全宇宙的主宰。因为有这个权柄，他说什么？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。这里主的话很小心，主耶稣没有立刻说叫永生赐给凡相信他的人。弟兄姊妹们，讲到凡相信他的人，好像我们这些人还有点功劳，还有点反应，我们相信他，所以我们得到永生，对不对？不，耶稣说你所赐给我的人，你所赐给他的人，在这句话里面保留了神拣选的旨意，保留了神的拣选主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说在这里所有的权柄，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的荣耀，神的拣选和主权。永生是什么？底下我们会读到什么是永生。今天我答应大家讲权柄，讲荣耀这件事情，我也跟大家说永远讲不完，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停在这里，因为实在是如果要再起个头讲永生的话，不想讲到什么时候，现在我还就十分钟就时间到了啊。我想我们今天稍微短一点停在这里，让我对刚才所说的话做一个总结。这张圣经是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祷告，他的祷告不仅为了他自己的使命，也为了所有门徒的需要，所以才祷告合一，才祷告各样的权柄，才祷告神的旨意出来。而在这个祷告中间，我们仔细读仔细思想，有许许多多太过丰盛的事情。我承认我们不明白，完全不完全明白荣耀这件事情，什么叫创世以前同享的荣耀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还没有，不仅说我没有，没有一样东西存在。这个荣耀是单单父和神中间的一个交通。如果荣耀是高举的话，我就不明白，那么父神高举儿子，儿子也高举父亲，什么叫这个荣耀呢？所以这里讲的荣耀一定还是别的事情。也因为这样，我可以明白荣耀是神自己的性格，神的属性，神本身是荣耀。我们用人的话不能说明，但是神是荣耀的，他一显现，没有人站立得住。创世以前的荣耀是什么，我不明白，但是道成肉身的荣耀我们约略知道一点，就是神的生命在拿撒勒的人耶稣里面。我们去读圣经，我们去祷告，我们去经历的时候，随时随地看见神性从耶稣里面出来，所以我们说荣耀啊，荣耀。今天我看见神的荣耀。旧约里面常常说，如今我眼看大君王的荣耀，看见万军之耶和华的荣耀。哦，看见的人不能存活。道成肉身的荣耀包藏在耶稣里面，但是耶稣有一天要成全救恩，十字架是使他生命大大彰显的机会，所以这是荣耀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蒙神的恩典，已经做了神的儿女，如果我们仅仅知道这三件事情，对我们没有什么意思， 但是这张圣经里面明明告诉我们说，他也把荣耀赐给我们。所以今天我们的地位是什么？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，我们还不是耶稣基督，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子，神的众子。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是神的生命。如果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原则把这个荣耀包藏了，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自己没有荣耀，但是神有荣耀，而我们的肉身把它包藏了。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把它包藏起来是自愿的，我们是不得已的，也可以说耶稣是无奈的不得已的，可是他明白，我们却不明白。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像一个有荣耀的人，我们让外面的肉身所做的事情遮盖了在里面神应当显出来的荣耀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一我们不明白，第二我们没有力量。但是耶稣祷告说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叫你的儿子也荣耀。今天我们应当有个大胆的祷告，神啊，求你荣耀我，让我也荣耀你。如果你不荣耀我，我也没有法子荣耀你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祷告我相信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有感觉、有知觉、有主观意识的与神同在。我说的不是感情，不是我的 feeling， 不是我感觉上神与我同在，而是主观的要求神与我同在。因为神今天要借着他与我们同在，加力量给我们，让我们也荣耀他，好像以往这些圣徒们荣耀神，好像这些侍奉主的人荣耀神一样。我们不是常常讲愿荣耀归给神吗？我们不是常常讲荣耀神吗？怎么样荣耀？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力量，让他来荣耀我们，因此我们在世人中间能够显明在我们里面尊贵的神儿子的生命。这也是永生，因为人要因着这个权柄，因着神的拣选和他的主宰而看见他，借着我们，借着你我，因为我们身上彰显他的荣耀，也能叫人看见这个救恩，而且神会用他的权柄使他们认识耶稣基督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敬畏你，我们在你话语的跟前，我们只有承认我们自己一切的软弱和不配。主，并且因为这些话语给我们开了天，叫我们明白属灵的事情。主啊，让我们生活有目的有盼望，这个目的和盼望就是荣耀你。虽然我们是软弱的，但是你是刚强的，你能荣耀你的儿子。哦，叫他荣耀你，你也能荣耀你的儿女，叫你的众儿女都来荣耀你。所以以往的圣徒也并非没有经历这个权柄和能力，在他们生命里面这是真实的见证。许多人为你寻道，许多人为你做了美好的见证。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经历，我们也羡慕你把我们放在这个行列中间。主，我们相信你的拣选也包含了我们这些软弱不堪的人，因此我们在你的面前祷告，求你借你自己的话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。主啊，也因着这个经历叫我们彰显你自己的恩典和荣耀。主啊，纪念这个世界是黑暗的，许多人还没有拯救，还没有得到拯救，还没有信你，但是你能使我们作为那个福音的媒介。愿你自己叫你的话语成就在你的儿女身上。主，我们爱慕你，我们祷告你，我们仰望你，听我们这样呼吁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